好，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翻开到215页，别教215页刚刚呢是提到见道就是登初地破一分无明，显一分三德现在我们继续看二谛，从二谛从二谛开始到这个六谛是修道修到位，从七谛以后是无学道。好，我们来看二谛215页原文。二离垢谛，三发光谛，四宴会谛，五南胜谛，六现前谛，七远行谛，八不动谛，九散会谛，十法云谛，各断一品无门，各断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好，我们看二离垢谛者，看小字，以中道正观恶辩颇得，了无恶相，以此无相入众生界，虽众终日度日，不见有众生可度，与生同处，无法当情。犹如虚空明离垢谛。这个离垢谛的意思，就是终日度生，不见有众生可度。这个呢，就是重点。他在众生界每天度化众生，可是呢他心里面无来无去，没有众生相，不见有生可度。我们来看第三发光谛，216页第二行，二发光谛者，以中道至光会照无碍，路上行人修习诸佛道法，尽极明生明发光谛。这个发光谛的主要关键就是他的智慧，中道的智光，就是中道的智慧，中道实相的智慧已经慢慢的明发出来，明发的更清楚了更清楚了所以叫做修习诸佛道法，尽极明生叫做发光发的这个中道实相的光芒，智慧的光芒发的比较光亮了第四宴会谛者，什么叫宴会谛呢顺于无生法忍观一切法，观会发愿，比前极其明净，明宴会谛。他这个宴会谛是也一样是智慧的光芒，可是呢它比前面的发光谛更亮，亮到用焰，用焰焰会。那么一样它是顺于这个无生法忍它这个什么叫顺于无生法忍，它这个无生法忍的体会又更深一层，因为每生一地到第四地又破了四分的无明，对不对？破四分无明，正四分，这个更显四分的法身更显四分的这个三德所以他这个智慧，中道实相的智慧就更清楚了，所以这个无生法忍是更正深一层的那这个这个中道实相智慧就像焰火一样的发光发亮第五燃圣地燃圣地者，顺无生忍修佛道法，观于三界无明皆空，不但方便尘沙空，即十报分正极光，无明亦空，非下地所能胜，名难胜地。从这个地方就是 讲他的殊胜啊，殊胜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到这一地呢，它是关于三界无明都是空的啊，我们三界轮回以及无明呢本身都是空的啊，他要而且他这个观这个空呢，是方便尘沙空，十报庄严土的分正极光都空啊。那意思是他所有的体证他也放下，那种殊胜啊，是非前面，因为这五世难圣地嘛，前面的初地、二地、三地、四地都无法能够胜过的，所以称为难圣地。好，第六，现前地者，上顺诸法无生观于三世，即灭无恶，即灭镜像，常时现前，名现前地。好，因为在第五地的时候，南圣地的时候，他已经对诸法的实相的道理啊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就是他把这个啊十报庄严土的那种庄严也放下啊，分正极光这个也放下，无明放下啊，所以呢内心更是极灭无恶了，好，所以极灭镜像常时现前，就称为现前地，好，现前地，这个有点类似，像我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三禅天是世间最乐的、最快乐。世间呢、啊，我们讲六道轮回里面最快乐就是三禅天了、啊。那么三禅天的乐放下的，就身心极静了。啊，也看破放下了，那就进入到四禅了。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有殊胜之体会，这个体会要放下。好，这时候有极灭镜像就常时现前，啊，这个就称为现前地。第七，远行地者，观诸烦恼不有不无，当体无生。是以任运常向上帝，念念即灭，名远行地。好，就是这个远行地跟前面哈，它比较不同。好，就是你前面的这个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到此他破的无明经，让他更稳的哈，更稳的，不是像刚开始见到的时候的初地。好，还只是初破无明，到这个时候的远行地呢，他的啊这个佛的这个知见，好，中道实相知见已经非常稳，他已经可以远行了呢，好，可以远行了，可以任运常向上帝。什么叫常向上帝呢？任运一直往上走，念念即灭，名远行地。好，不有不无，当体无生，这是指他观诸烦恼。好，他的这个为每个地方都有在观不有不无，当体无生，每个地方都会观这个，可是这地方是观的彻底了，观的彻底了，因为他对于破一分破这个无明呢、啊，中道实相道理，他已经到现在已经破了七分无明了，对不对？每一地都破一分，七地就破七分无明了。啊，所以他已经对中道实相的道理已经很稳了，好，体会已经很深了，他足够可以任运的，啊，这个应该是说往前走就很快了啦。好，下面八，不动地者，什么叫不动地呢？以无生观舍于三界，三界乃有为动作之地。有为的动作呢，好，记录无为的极灭，不为彼动所动，名不动地。就是以诸法无生这个观呢、啊，放下这三界啊，舍于三界，因为这个三界是有为的，啊，里面的这个凡夫众生呢、啊、是有为的，啊，动作之力， 现在要入无为的极灭的境界，所以不为彼动所动，啊，内心是完全不会被这个有为的动地啊，啊，就是三界的这些众生相啊所动，啊，所以称为不动地。他这个形容这个不动地，当然前面也都不会什么动了，但是呢，这里的不动呢是更强调了，更强调那种如如不动的心了。啊，第九，善慧弟子以上品无生忍观光光佛化，即念念觉无生理，即以此理觉悟众生，名善慧弟。好，这地方有再强调一下这个智慧，好，强调智慧，因为前面呢 有再多这个好远行地不动地到第九，因为你已经不动了，好，不动了就是非常的稳固，好，更稳固。到这时候呢，上品无生忍，好，就是他证的这个无生法忍是更殊胜、更透彻的无生法忍，好。观这个光光佛化，好，就是我们十方诸佛这些光啊，这些佛啊，好，念念觉悟生理，以此理来觉悟众生，他念念都是能够好在这个无生理里面，好，以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理呢来觉悟众生，是叫善慧谛。第十，法云弟子以此地得菩萨果，证极灭理，入中道观，受佛职位，啊，既同不妄不变之真如一等交彻融摄之法界，我以妙法慈云覆涅槃海，名法云地。啊，这个法云地呢，主要呢是这个此地得菩萨果啊，是怎么样呢？是证极灭理，入中道观，受佛的职位。受佛职位关键在这里，好，关键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已经破到这里，破到十分无明了。好，十分无明了。如果按别教，他这里已经准备要快要成佛了。好，那可以给他受，啊，就是在别教的已经准备要进入等觉了嘛，啊，然后准备要进入妙觉了，所以在此地呢就可以受佛的职位，啊，这称为法云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妙法慈云覆涅槃海，就称为法云地，啊，因为这个妙法就像这个。好，因为它这个词语这个云啊，就是法的云啊，啊，这是一个比喻，我们的云呢覆盖大地，我们这个清净是妙法的词云啊，覆盖这个佛的涅槃之海，意思是它就是已经是接近佛的果位了，啊，所以称为法云地了，啊，内心这个法，啊，已经非常的啊，这个中道实相的道理，啊，又更透彻到足以可以把它看成已经快要跟佛一样，啊，到这第十地呢，在别教的阶位里面，它已经算是，啊，几乎是非常快要到顶尖的了，到下面就是叫等觉的了，啊，所以以上十位各断一品无明，细分每第三品则有三十品无名，好，既是藏中道之祸，祸即分段，理亦分显，故业各断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好，这是以上这个十位啊，好，各断一品无名，它这细分每第三品是上中下的，上中这个一品里面还分上中下的，好，所以它这不是说这里就断了三十品，哦，不是这样。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好，217页的中间， 好，看原文，更破一品无名入等觉位，一名金刚心，一名一生不处，一名有上士。好，现在进入等觉位了，十地以上。好，破一在十地以上之后，再更破一品无名进入等觉，进入等觉，这个等觉这个位置一名金刚心，也名一生补处位。好，那么又称为有上士。这有上士是为什么叫有上士啊？我们那个佛不是叫做无上士调御丈夫吗？啊，那这叫做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一品无名，还有，所以称为有上士，只剩最后一点点。好，所以是相对于无上士调御丈夫这个无上士佛的名号啊，无上士啊来讲的有上士。好，我们来看集注云：于十地后心用观更断一品，方入等觉。好，就是在十地之后，好，他呢在用这个好中道实相的观，慢慢的在修，就更断一品无名。这时候进入到等觉，即四教义云，即边际自满入从学门，若望法云明知为佛，望妙觉明金刚心菩萨。如果你从法云地来看的话，好，当然我们可以称他是佛了。好，如果妙望着就是下面那一品，再断一品无名就是妙觉了，名金刚心菩萨。好，但这个是妙觉，就是别教最高的了，好，佛了，所以一名无垢地菩萨。好，所以这地方虽是他叫金刚心菩萨，也叫无垢地菩萨。好，我们看最后一行，所修观智纯意坚贞，好，欲若金刚名金刚心。他这地方所修的这个观智啊，因为你破一分，再破一品无名，好，到等觉这个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心呢是金刚心。这个金刚心是因为是非常的坚立，非常的纯啊，那肯定不可能再动摇的啊，非常的肯定，准备要做佛的。好，所以是一名金刚心，一生不处，犹有一品无名。好，故云一生，一生不处呢？因为我们常讲一生不处位呢，因为他还剩最后一生了。好，所以呢就称为一生。过此一生，即补妙觉之处。好，所以是犹如除君之意也。就好像除菌一样，好，所以称为好一生不处位。有惑可断名有上士，他还有一品无名，好，还可以断，好，所以称为有上士。好，这个是指别教的佛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别教的究竟集，就是别教的最终极果。好，究竟集佛者，妙觉性也，从金刚后心更破一品无名，入妙觉位，作莲花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大宝花王座，现圆满宝身，为顿根菩萨转无量四地法门。好，我们看到这里，好，就是说在这个别教，像讲别教的最究竟的，就是到这里了，妙觉性。好，妙觉性就是这样。好，在前面的这个等觉菩萨的金刚后心啊，好，就是他在破这一，因为每一品无名分三品嘛，哈，他的在最下这一品破掉的时候，后心破掉的时候，更破一品无名，入妙觉位。好，那这时候做莲花藏的世界。什么叫莲花藏世界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小字，好，小字里面讲得很清楚。 小字第二啊，我们从第一小字第二行啊，莲花藏者即华藏世界海啊，这莲花藏就是华藏世界海，即注云表十方法界系在其中也。好，在这个集注里面还提到了，它事实上就是表十方法界都在其中呢。好，七宝众多表无量故。好，这华藏世界的七宝菩提树下，就是宝很多呢，七宝非常多呢。好，它用七宝，那是表有无量的，好这个宝了。好，那大宝花王座者妙玄云，或言极灭道场七宝花为座，身称花台，千叶上一菩萨，复有百亿菩萨，如是则有千百亿菩萨，十方放白毫及分身光，白毫入华台菩萨顶，分身光入花叶菩萨顶，慈名受法王之位。这段也只能我们用这样子，用我们有限的智慧形容。好，这段形容也只能用我们有限的智慧去想一想啊，去看。好，他呢，在这个七宝花为座，好，那身呢是称花台，好，那这个千叶上呢还有一一的菩萨。每一个叶子上还有一个菩萨，好，然后还有百亿的菩萨，好，然后这样子的话就算就有千百亿菩萨，好，千叶上有一菩萨，那菩萨上又有百亿的菩萨，所以呢，如是有千百亿的菩萨，十方放毫光，白毫光，啊，还有分身光，好，那么白毫光呢是入华台的菩萨顶。分身光入华叶的菩萨顶，好，这个是在《法华玄义》里面有提到，好，这个是有经典根据的，好，有经典根据。不过因为在这个菩萨的境界是不思议了，我们根本没办法想象，我们只能从这个啊经典上的记载啊能够了解一下，好。这个等大家以后都证到这个果位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好，很清楚这是怎么样子的殊胜庄严，好，不过肯定是很殊胜的。此名受法王职位，穷得诸佛法地而得成佛。在别教里面他是认为穷得诸佛法地了，好，得成佛了。好，华台名报佛，花叶上名应佛，在华台上面是报身佛，好，那么在叶上面的是应身佛，啊，报应但是相关而已，不得相及，这也很强调这个哈，相关而已，不得相及，啊，因为为什么他会强调这个？还是各个别开来的，好，各别开来，所以此是别佛果成相也，好，就是别教的佛啊，佛啊，他的最后最高。到这里为止了，好，顿根菩萨者迷中众古，次第修正欲通宝所，对名名顿，对缘名顿。什么叫顿根菩萨呢？因为他还是迷比较重一点，他智慧还是有限，他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修，欲通宝所，好，就是他呢要到宝所呢还得要迂回一下啊，所以对原教来讲，它是称为顿根菩萨。好，那么为什么呢？它只能到这里呢？很简单，概念，因为它修的中道实相是淡中的概念，淡中的概念，烦恼跟菩提是分开的。好，烦恼即烦恼，菩提即菩提，不是烦恼即菩提。如果你讲到烦恼即菩提，就是原教概念了。好，就原教概念。那么因为它在概念上还有东西可断，有法门可修，好，所以它是还得它就要一步一步次第修正。好，那么这样子的概念能修到最高的佛的这个相貌是什么相貌？是到这里，就是现在所形容的这个。 所以我们讲藏通别圆，藏通别圆就是依他什么方式修，他的概念，他的本质上的心胸宽大到什么程度，他就能够证到的最高果位是到哪里。好，我们现在看下面原文，219页。此教名为独菩萨法，以界外道地为出门，无复二圣而能解同，通教三圣既被接后，皆名菩萨，不复名二圣。好，就是说这一教是独菩萨法，别教啊，是纯粹菩萨而已。好，那么它是以界外道地为出门。什么叫界外道地呢？好，这是苦集灭道的道了。好，它就专门就是在这个淡中的中道实相上在修。好，那么所以它是独菩萨法。好，虽然它本身是中道，可是体会的没有圆满，没有圆融，因为它没有覆盖的二圣，它没有把二圣放进去。因为一旦是淡中的概念，他恶圣就是恶圣，他也没有办法教导他。他认为，他认为恶圣就是恶圣，大圣就是大圣。可是你一旦到原教的时候就不是咯，你所有圣都是一佛圣。好，所以大家就感受得到这个关键在哪了哈。别教跟原教它差别就在这里了。啊，有恶圣，有菩萨圣，有佛圣。不是，有二圣，有菩萨圣，哈，它就是很清楚分开来。可是你一旦到原教就不同了，所有圣都是一佛圣，所有圣都是一佛圣。这里有提到无复二圣而能接通，就是别教也能接通教的菩萨，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了，通教到某个程度，当他概念已经可以到淡中的时候，他会接到别教来，被别教接，所以呢叫做接通。通教的三圣即被接后，都是称菩萨，就不称二圣了，因为已经被接到别教或原教了，所以呢他都是称菩萨了。好，我们来看220页。好，220页，十圣观法。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在讲，就是从别教，站在别教的角度来看这个十个修行次第。好，从第一个到第十呢，这是一个次第了。好，这是个次第。好，我们来看十法成圣者。好，一，源于登地中道之境而为所观，迥出空有之报之表。好，这第一个。好，第二，真正发心普为法界。好，这第二个，看他的发心了。好，第三，安心直观定爱慧彻。好，这个等一下会解释。第四，次第遍破三惑，要次第哦，因为他还是一关一关走了。好，他这个所谓次第是概念上的，是在概念上。第五，四次第三观为通，见思尘沙无名为筛，传传简教是筛令通。好，这第五个。第六，调试37道品是菩萨宝具陀罗尼。好，这是第六个。好，入解脱，入三解脱门正中无漏。好，这第六个。好，第七，用前藏通法门助开实相。好，这第七个。第八，善知性住形象地等妙七位差别，中部我雕极上神。九，你伪顺强软恶贼测实性位怒予以施助。好，十，离相似法爱测三十心令入实地。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十法成圣，它都有它的一个 一个大概的一个一个阶梯啊，大概一个阶梯。那这个阶梯呢，它是怎么跑的？好，它一定是第一个就是先概念知见，好，所以我们先看，好，小字第一个圆灯地中道尽者，就是这个别教，它一开始一定是先圆这个啊中登地的中道尽啊，别入初心便圆中道，以致此中道登地方可证得啊，需一切行来去法子，是以名字位即养性证入法性，凡不能减，胜不能增，但有课程复辟而不能而不证得，先须借缘修助发正修，方有课程。好，我们先看这边。好，他这里就是在讲，从他为什么会变别教的人呢？因为他就别教的概念，他就是用这一套方式，这一套中道的啊淡中的实相概念在看的。好，所以他只能修到刚刚讲的这个最高层次的佛果啊，只能到达这里啊。所以呢，他说一开始呢，他第一个是圆什么呢？是圆别入初心便圆中道。所以好，那么知道说这个中道是登地才可以得到，所以他用一切行来去法子。好，他所体会的这个淡中啊，好，这个淡中啊，他就开始就仰慕了，好，就仰慕了。他能够感受到的只能到淡中，他因为他的智慧没办法体会到圆中的道理，他的智慧体会不到，所以他只能体会得到淡中。好，所以他不是说没有人教他圆中的道理，不是没有人要教他这个圆教道理，是他的根器没办法接受圆教，好，只能接受到别教，好，的这个中道实相道理。好，你要他的根器要跟他讲烦恼即菩提，他没办法接受，啊，他觉得我很烦恼，我为什么我的烦恼就是菩提呢？他很难接受的，好，好，要他接受生死即涅槃，他做不到。啊，哎，生死怎么就是涅槃呢？生死涅槃不二，轮涅不二。啊，你到其实这个密教几乎它就是圆教了，密教哈。我们来讲到这个圆教，密教它经常谈到轮涅不二，好，它就是圆教的道理了。轮涅，轮回涅槃，啊，是不二的。好，那你要把这个概念去跟别教的根器的人讲，好，现在我们讲这个别教根器的人讲，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个是一根器哦，哈，那根器当然就是他概念，他概念能够，他接受这个概念，别教概念的人，他能修到最高就是到这里，好，好，我们来看，所以他是养性真如法性，在明执位的时候就养性真如法性，那么真如法性是。凡不能减，胜不能增，但是呢，它是课程的复辟，不能证得。好，一轮明月在天上，好，乌云障蔽住了。明月是明月，乌云是乌云呐。好，所以课程复辟，不能证得。所以先要借缘修，什么叫缘修呢？借一些方法对治，启发这个中道，启发看到月亮，指月了，启发能够看到月亮，好，所以助发正修方有课证。圆修者，好，第四行小字第四行，圆修者即性助用从假入空观，服断见识实行已从空入假观，骗学四教四门，断界外尘沙。 好，这边呢先讲圆修。圆修呢是啊，在实性实住的时候，用假从假入空观，啊，断见识。这个假是指那个分断生死的假了，啊，还在三界轮回内的假。 这个还是在三界轮回内的讲。所以这元修呢，元修是在见道以前才叫元修。好，那么见道以后呢，就称为，好，就不是称为，是称为真修了。好，所以呢，他这里讲元修呢，是先假入空观呢，断见识惑，这个呢就是元修的第一个。再来呢，在实行位开始呢，从空入假观，好，破要准备要破这个界外尘沙。好，是骗学四教四门来断这个界外尘沙惑，然后到实相实回相位呢，开始学习中观伏无明。好，这个呢都称元修哦。什么叫做元修呢？假借各种法门而修，缘着各种法门而修。好，这叫做元修。好，元修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哈，比如哪个三知识，好，跟你讲啊，你要怎么样做，怎么做。然后呢，当然他已经是大菩萨了，好，但大菩萨会有更大菩萨在教他了，好，然后呢，他也要借了很多的法门，一步一步的，好，从比如说这里，好，实性位，好，初性、二性、三性一直修起来，到实行位，初行、二行、三行、四行，然后到啊断完界外尘沙之后，好，然后在实回向位。在学中观淡中的实相概念服务名，这个呢都是元修。好，那么下面四名源于登地中道之境，迥出空有之表，乃正显淡中也。好，迥出哦，这个迥出哈、哦，这个迥字很有意思啊，就是特别独立出来，没有不在有边，也不在空边，哈，中道就是迥出，所以只有中，淡中就是只有中，啊，月亮只有月亮，啊，你看到中道的实相，这个是淡中的实相，好，所以叫迥出空有，啊，特立独出来，独立出来的，啊，所以才乃正显淡中。好，我们看下面。二真正发心者，其性果觉须以发心为本，是以原无量世地普为法界众生兴起四弘誓愿，故曰普为法界。就是他发心是要发菩提心，的确啊，别教原教因为要成佛，他一定肯定要发菩提心啊。好，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啊，他也是其心果觉了，我要成佛，好，我要成佛。可是他这个我要成佛，那概念还是以淡中的概念在跑，好，在走，好，所以他还是一样续发心为本。他原的是四谛，是大圣的无量四谛，好，也是普为法界众生的，啊，要兴这个四弘誓愿。什么叫四弘誓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好，以这个四弘誓愿，好，再去啊，就是依这个四弘誓愿去修，所以叫做普为法界。好，第三，好，十圣观法啊，十法成圣的第三，安心直观定爱慧彻者。什么叫做定爱慧彻？好，这里有写，继而原理心事虚行田愿。好，就是我们在原则里啊，因为原修嘛，原则这些道理啊，来啊，这个心事发起四弘誓愿啊，我要能还要广为利益众生，所以需要行来填满你的愿啊，要万行嘛。万行啊，好，这个十度万恨，好，那这个呢，就需要一个，就是要填用这个行呢来填你的愿，好，你愿才能够圆满啊。这行呢，即止观也，好，于止得意，不可起爱，爱者应以观彻之，故云定爱慧彻。好，就是说。这个定就是止的意思了，定爱慧彻，安心止观的意思是说，这个止是，好，这个止 好，与子得意，因为我们烦恼止住了，身心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舒畅，好，越来越舒畅。可是呢，你万一贪着在这个境界里面，所以那就不好了。所以不可起爱，爱就是贪着了，贪着你的殊胜境界。一旦贪着你的殊胜境界，你就危险了。所以爱，如果贪着殊胜境界起爱的话，比如说，哇，我很欢喜，我行菩萨道，哇，越做越欢喜啊，啊，身心很舒服啊，哇，舒服到很舒服，呵呵，他就会一直贪着啊。那这个呢，这要什么？要智慧。所以叫做应以观测子，这时候你要有智慧觉照来鞭策自己，拉住自己，警觉自己。好，所以故云定爱，因定而起的这个啊，这个爱着要用慧来测，鞭策，慧来拉住，觉照自己叫鞭策。好，所以这个测是有啊，让他能够走对路。好，这条路上不会去执着，好，叫做慧测。所以有些人行菩萨道哈，会行到哈，拉不住你。如果他尤其他福报很大的时候，哦，他越做越欢喜，啊、哦，越做越欢喜，越做越欢喜。可是如果说他没有放下那个众生相哈，那他就会他的层次就是突破不了了。可是还是很好，也很难得的了哈。也是很殊胜的，可是呢，他就是你要往上再提升的话，那就正好三知识点破一下，他点破一下，他身心一放下，他进步了，但是他退也不会说退失了，因为他已经到那个很那个已经是他福报还有他智慧也到某个深度，但是他要再突破，他就得要在这种维系的执着下，这维系的执着要放下。我们看第四，次第骗破三惑，好，倒数第三行下面哈，次第啊四，次第骗破三惑，什么叫次第骗破三惑？可知，啊，这个呢，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就讲的，好，要依着次第实行，好，持住。要把实性实行啊，实境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样次第把这个惑一一的破，从实性位哈、啊，实性位开始啊，慢慢的到实住实行实回向，把这个到实到，然后再到实地，好、啊、到实地，最后是无明嘛，啊，破那无明惑，所以前面的见思二惑到第二个。尘沙惑到最后破无明惑，叫做骗破次第骗破三惑。这我们前面都在讲这个，所以可知啊，我们知道了啊。第五，四次第三观为通等，亦可知啊。空假中三观它是通，什么叫做通呢？就是顺解脱道，顺成佛之道都叫通，这个方法都可以顺，让我们可以成佛的。那么塞呢，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阻碍我们成佛，就是要塞哈。那么底下传传等者，好，刚刚那个原文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刚原文是第五个原文哈，第五哈，十法尘沙是第五哈，就是四次第三观为通，见思尘沙无明为塞，传传简教是塞令通，这。整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看哈，就是说次第三观为通，这个我们清楚啊，慢慢从假入空观，从空入假观啊，再从空入中观啊，再从空入假，从假入空，再从空入假，好，然后呢再开始学习中观啊，所以一开始是破从假入空观的实好，实性位啊，实性位实住位啊，要破见思，然后呢实行位就是要破这个尘沙啊，然后呢在实位相位要伏无明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次第，一个次第嘛，从假入空，又从空入假，然后再修这个，再学习中观，这个呢就是通嘛，让我们一直走向通向成佛之路，这个我们知道。那什么叫做传传简教呢？这个传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讲传传等者，传转也，转底下啊，从言之者，言未未检查教纪，不可稍缓。什么叫从言之者呢？就是传传是两个重复嘛，啊，传传呢，哈，所以从言呢的重复两个字叠在一块啊。如果说传就是转的话，就是转转呢，哈，转转。什么叫做转转呢？就是未未检查教纪。就是你的每一个次第，你都认真的去前后觉去看，好，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不是会东研究西研究？现在到这里是破尘沙惑呢，我到这边以后要离这个法碍了，然后呢不要啊，然后哪些执着放下了？好，要破的是破见思了，好，在哪一个位置做是怎么样子的情况？这是叫未未。检查教纪，所以转转的意思就是一直转来转去，研究来研究去的意思。好，一直研究来研究去，不可稍缓。好，这叫做别教呢。因为别教啊，它就是它的次第，它是很清楚。好，还有每一关每一关呢，它都好很个别的，好非常的清楚的分开来。然后呢，要检查教纪。好，检查教纪。好，我们来看，现在我们继续看221页的最后一行下面，好，第六，十方成圣者的第六，好，第六调适道品，是菩萨宝具陀罗尼者。好，这一段呢，他在引用的时候，啊，他有用，好，辅助语。这个好大集经，好，我们来看，妙玄引大集云，37道品是菩萨宝具陀罗尼。好，什么叫菩萨宝具陀罗尼？好，是行道法去涅槃门。好，如此道品念念相续，即是修功不过。这里讲的这个哈。我们看完下面就比较知道哈，辅行以缘无作道品实质。好，在这个辅行卷里面哈，这湛然大师的啊辅行卷里面提到，他是以原教的无作道品来看待啊，乃云具足佛法，名之为宝。我们现在讲菩萨宝具陀罗尼的解释啊，是说。啊，具足佛法是称为宝，遍照法界名之为具。好，具是遍照法界了，好，名之为具，总持一切名陀罗尼。好，修如此功，何过不补？好，正显利人节节得路，故以无作是之。好，这里他并没有把这个整个清楚的写出来哈，他还是用他这里比较用无作这个无作的道品来做解释。那如果说要按照好这地方，他主要要强调的还是指37道品的大圣精神。好，因为我们一般讲37道品比较是以藏教的精神在谈。那37道品呢，在许多地方有大圣的精神在谈。好，那么大圣的精神呢，是次第演，这别教是次第演难的，它是有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好，那么他这里用菩萨宝具陀罗尼呢，好，就是这个菩萨这个宝具啊，宝呢是啊具足佛法称之宝，遍照法界为之具，好，总持一切称陀罗尼。好，我们。就是要能够了解啊，它主要呢是指这个宝具陀罗尼呢，就是具足佛法又遍照法界的 总持一切的。好，所以他这里善七道品是不是只有藏教的那种感觉在啊，他以大圣的精神啊在修。所以他这个调试啊，齁，就是如果前面的根器他呢，前面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啊，因为这调试道品是第六嘛，齁，他这调试道品如果前面这几个呢他都没有证啊，没有证到，那他可以第六个好可以用，好调试37道品来用，好来修。因为这十圣乘法的意思是顿根的人他必须1、2、3、4、5、6、7、8、9、10每一圣都要用到，都会用到，好就是比较顿根的人。那么立根的人只要其中一两位好，他只要听到学习到他马上就证到。好，所以他这里呢，这里挑是37道品这一关呢，那就是看他是啊，如果他比较钝根的话，这个人是很需要在用的。好，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自己很钝根呢，我真的觉得自己很钝根呢。我们还是老实用比较好，不要把自己抬太高，不然的话会跌很惨。好，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他修行总是觉得自己是很立根，这很危险。啊，真的很危险，因为我们不用想到什么的了，光吃就贪吃这个贪吃那个，啊穿啊住啊，一点点小事情他就烦恼了，就起烦恼了，那这怎么叫做钝立根呢？立到哪里去？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山上呢，我们山上那么难住，你随便几我们那个山上为什么到最后？我们住的人少，那住不住啊？光潮湿，那么潮湿啊，那个有多少人愿意去住啊？我们今天一到台北出大太阳，那你知道吗？我出门的时候是下雨，啊不是是啊，那雾啊，雾茫茫的、啊，我们那个墙壁都是水啊，所以你看那个地方，你要一般人住，那还真不容易住、啊。那车子又没办法到，还得爬山啊。那天叫个瓦斯、哦、那个送瓦斯的哇哇叫啊，那我送瓦斯的哇哇叫啊，摩托车骑到一半就摩托车摔脚摔倒，那个、瓦斯桶都倒一地啊，那然后呢抬到一半还去怪老板，什么事情都要找老板解决。你看那个现在的人，你说要住到我们那种地方齁，好，那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好，所以我们还是真的算，我觉得算钝根啦、啊、我们自己真的很钝根啦、啊。好，我们只要去检查我们自己就好了。好，要好是这个，你看现在房子漏水，如果说假设、啊、房子一漏水我们就受不了了，好，每天就在烦恼了。好，那那个这个床铺没有床好，这个棉被啊，棉被太硬也受不了啊。我常常这个时候我看真的看很多，但是穿的吃的，这都跑不都没有办法放下的，那你何况那你怎么修到怎么去修呢？你看那个泰国的头陀行，你看到泰国那个一个头陀伞。你就只有三衣而已呢，三件衣服啊，三衣就这样穿着呢，你要大树下睡呢，啊、哦，那个风吹过来，你只有这个一点东西在挡你，那你怎么去？你要是过那种生活，就过不住了。好，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我们一定要赶快好了，那实实在在的哈、哦，把这个37道品好好修，好好修啊。八正道，好，这个七觉知，好，这些呢，慢慢好好的修，五根五力，啊，都用心一点，好，来调试我们。好，我们看第七，哈，用钱账，现在是222页，哈，第五行下面，哈，用钱账通法门助开十相证，好。 倘道品虽调试，中道无漏，能不能证得？就说你前面的三七道品调试之后，你中道的无漏实相仍然还不能证得的话，就要用故用藏通四行助开三脱，以证实相，即与四助理定获相应，须是未次，实免难胜之谦。好，刀亦烂也。好，所以我们这个在意思是我们在次第上很清楚，免得以为自己是高人了，很危险哈。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修到很高了哈，所以自己的次第哈，要把它放清楚。如果我们现在用前面的这个大圣的概念的三十七道品在那里修行的话，我们还没办法的话，就用前面藏通的法门呐、藏教通教的法门哈，来助开我们的对实相的体会。好，那这个藏通呢，就是我们这之前有提到的哈，这个这个五庭心观呢，四念处啊。好，总相念处、别相念处等等的这些呢，来辅助，来助我们这个三解脱门，好，那然后来证我们的实相，这个是个辅助。好，好，我们来看倒数第四行，好，中间九离伪顺强卵者，伪即强贼，顺即卵贼，离此二贼。难可测观行而入相似。好，就是说我们要对于伪缘呢、跟顺缘呢、好，要能够离开，就是能够安忍呢、好，对伪缘顺缘来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能影响你什么，就是伪缘就强贼了，顺缘是一种软贼了，因为伪缘来你很清楚看到，这就是强。那顺缘来的时候是软贼啊。好，比如说你很多人都称赞你啊，然后呢你的地位名利都很多啊，都很高啊，那你所有的都是啊，福报很大啊，让你都享受，这就是软贼了。好，啊，这个软贼呢也是很可怕的啊，软贼跟强贼都是一样可怕。好，啊，如果你能够觉照自己，让自己能够不会被这个所打倒，就离此二贼，这时候乃可测观行而入相似。好，你才有办法测鞭策了观行位而进入相似位。好，故曰测实性入实住，就是指这个意思。好，那若于相似中道而生法爱，变成顶堕，是以实虚离法爱，好，而测尽相似，另入实地。好，就是你在实地之前呢、观行位啊、相似好这些呢，这些都是让你，比如说对于中道有相似的体会，就相似中道。我们对相似中道生法爱，这时候你就可怜了啊，就危险了。好，那这个，这时候你必须要离法爱，你这样才有办法进入到实地。好，进入到实地，这是我们前面啊所提到的了。好，我们稍微啊复习一下这个哈，这个相似集呢，这里提到刚刚这样子第四个离法爱这里哈。这个相似集呢是在第几个位置啊？相似集有三十心三行位都称相似集。好，就是这个十住好，十住十行十回向，这都是相似集。好，那么观行集呢是十行位。好，所以测十行入十住，我们这个222页哈，这个小字的倒数第二行，这个测十行入十住就是测观行而入相似的意思。好，大家要现在懂意思了吗？好，就是实性位就是观行位了，观行位就是实性位，外凡实性位嘛。200页哈，200页是不是 我们看它翻到200页，观行即者外凡实性位也。好，所以他这里讲说测观行而入相识，就是鞭策这观行位的实性位，好，你用心的去认真走，然后呢进入相识位，所以叫测实性入实住。好，那实住呢只是这个相识位，相识位202页，好，202页，202页这个相识集呢就是内凡三十心三贤位，相识位里面有30个位次，这30个位次呢第一个是初，第一个是实住，第二个实相是那个实行，第三个实回向。好，那么测实性入实住就是测观行入相识。好，那如果我们在相识的中道当中，为什么叫相识集呢？因为这30心当中啊，就开始体会相识中道。那么你一步一步往上再提升的时候，如果你中间到最后你会生法爱的话，对法的贪爱停留在那里就成顶堕，顶堕你还会这样就很辛苦了，就停留在那里，虽然不会堕落到凡夫了，但是呢你等于是说也没办法登地，没办法到出地。好，是以我们就是要第十个需要离法爱，你才能够测尽相似而另入实地，测尽相似位而另入实地位，这个关键都在离法爱。好，离法爱。好，我们现在这别教整个讲完了。好，别教整个讲完了。好，那我们这个准备要进入原教，原教我们从过年后开始来讲好了。好，那原教要讲后真不少。好，我本来想4个月讲完，恐怕不容易。我觉得我是不是讲太仔细了？会不会讲太仔细？不是，我是意思是说，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在讲这个哈，那我看其他法师讲，他们大部分没有讲那么多了，他们没有讲那么多。但是我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说，你们把你们打下一个基础，为这个法华玄义做准备啊，因为法华玄义你们很多都在这里，还有摩诃止观啊，摩诃止观。那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个架构有了哈，法华玄义就能容易啊，摩诃止观也比较容易。好，但是法华玄义哈，法华玄义，因为别的法师他这样讲都是也是正常的讲法，但是他讲这个他不是为了法华玄义在做准备，他等于是只是把概念讲好，是正常讲是讲这样子的，但是因为我们是要为了往后摩诃止观做准备哈。还有法华玄义准备，所以我们就会把很多东西呢都加进来讲。好，那个另外好，在我们现在稍微一些时间啊，就是这个感恩哈，感恩大家在这边的啊这段时间的听课哈。那我一直很想哈，我自己本身呢哈，一直很想，因为这个天台的教法哈。它跟一般是不一样，好，它的殊胜在哪里？天台教法的殊胜，它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整个佛法，佛陀讲的每一个教法，都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它是应什么根基在说什么教法。所以我们如果天台的教法整个清楚了，尤其这个教观当中是出比较概略性的讲，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就比较细入的讲，那么这些呢，这些都很清楚了解之后，以后任何一个经典摆在你前面，你就知道它是属于哪一教的，对哪一个根基讲的，好，你就很清楚可以知道。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办法，好，才有办法去有个智慧来分析，不会被混淆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概念会互相混淆，就好像你看原教概念、别教概念， 通教概念、藏教的概念。好，比如说光是见到，见到位，见到位，你藏教见到位跟别教见到位就差很远了，好，就差很远了，天差地别。好，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把这个次第井然有序的，好，去给他了解，这是很需要的，好，这是很需要的，好，这个在我们最后啊，跟大家啊祝福了哈，希望大家这个过年哈也能够啊都能够万事如意哈啊，也能够身体健康哈啊，希望未来新的这一年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习啊，像这个我自己本身就一直在准备了，好，一直在准备，我把很多的法务上一些事情都慢慢的放掉啊，都专心在这个教理上，只是希望说啊，我也借此在学习了，我让自己再更清楚了解为什么特别有时候要讲多一点啊，讲多一点就是我也要磨练我自己了，我也希望说自己啊能够多深入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啊，再往后啊，因为我对这个法义上哈 啊就是说好，这一定要通过多讲，我们自己本身哈，啊，学习的会更多，啊，学习会更多。好，那这个再来，我们在山上，我们山上在初五，啊，大年初五、初六、初七，啊，我们这三天有拜这个千佛，啊，拜千佛。那大家有空的话，哈，啊，可以来我们山上拜。好，如果这个，但山上它是有时候会有点潮湿了。你看这个台北大太阳，我们那边可能会下雨，哈，像今天就是这样，好，啊，大家就可以过来，啊，来初五、初六、初七三天，哈，来拜千佛。那一年的开头就要就是先多礼忏，啊，多拜忏，好，啊，多拜忏呢，身心的业障消，啊，对我们是非常好的，好，那这个。在这个天台教法里面，他对事项上的是很重视的，所以他在事项上的所有的这个忏法，很多是天台的祖师写出来的。好，所以很多人他觉得忏，我就将心忏就好了。好，就是这个，我有什么罪，我内心里面懂得忏悔就好了。那为什么要依着这个仪轨在做呢？这个仪轨是很有他的道理的。好。你看释明尊者在写这个大悲忏，哦，这个大悲忏，好，这个是利益多少无量广大的众生，好，然后你看以前这个宝定禅师啊，就是这个智公啊，梁皇宝忏的那个智公啊，宝智禅师了啊，那么他写召集了那么多的出家人写的这个梁皇宝忏，好。那个是利益广大无量众生，所以在事项上的忏就很重要，我们要了解理相，那我们也要在事项上要深入，你这样才有办法很深的更深的去啊启发自己啊，让自己哈，那业障要消的时候，我们智慧才有办法增长，所以消自己的业障很重要，业障消我们智慧就慢慢增长。好，那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就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法华经》。好，当然这个《法华》，因为这是我们天台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我以前早期我对《法华经》就一直觉得很向往，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好，我没有时间去跟他研究，在我刚出家的时候。那后来呢，因为一场病啊，生病啊，病得很严重。那我呢，后来。就是诵法华经啊，法华经开始诵，我才开始好起来，身体才真的开始好起来，我才发现说啊，我以前真的白出家了，好啊，出家那么久都不懂得用功，我以前一直在禅修啊，我要修止观，修止观，嘴巴一直讲修止观，打坐一直打坐，可是就是好，能够进得深度也是有限，好，也是有限。那后来呢，因为业障来的时候，你看神通也抵不过，你看佛陀讲神通抵不过业力，何况我们又没有神通，你哪里抵得过业力， 我们连一点通都没有了，你怎么抵得了业力？业障来的时候，那个这个真的是随业流转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病痛来的时候，后来就靠用功，就是诵法华经，拜法华经。好，那把法华经一字一拜一字一拜啊，那个身心才慢慢的转变，好，才慢慢的改，好，慢慢的调整，啊，整个身心真的感觉到很清楚，越来越好起来。所以这个因为这么强烈的对比下，在我身体很严重的情况之下，我慢慢的诵经，好，慢慢诵，慢慢诵，那当然回向了，好，回向，啊，诵经你还要记得要回向啊，回向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啊，回向过去父母师长历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啊，这些都要回向啊，这个忏公都有教我们，我师公忏公啊都有教，那你这些都有回向到，那慢慢身体就慢慢的在转变，好，啊，整个身体在调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法华经真的不可思议，我诵其他的经为什么都好像有限，可是法华经为什么力量这么大，我自己感受呢，那有些人跟我讲说是我跟法华经比较相应，其实我看也不是，我跟很多经我也很相应啊，那为什么法华经他还最后救我的还是法华经啊，因为法华经真的是经中之王啊，哦，真的是经中之王。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教光纲中，好，这个他就是把整个天台的教法以法华经一则法华经而开启的这个教法，天台智者大师他所开启的这些教法，这些教法他就是整个法华经的那个精神，好，看得出来这就是整个法华经的精神。以后为什么叫法华玄义啊，法华玄义啊，他玄这个字哦，就意思是隐含在里面，一般人看不到，所以叫他就取名法华玄义，好，隐含在里面看不到，必须好，那个善知识指引出来，好，那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法华经还有隐含这么多的意义在内涵在里面，我们表面这样看过去是看不出来的，好，还好智者大师把它指出来。智者大师讲法华经的时候，他不是先写稿再讲呢，他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好像这个如这个如瓶泻这个水一样，哦，这好，这个就一直讲一直讲，整个就这样子滔滔不绝的就讲完，好，把这个法华玄义讲出来啊，这个灌顶大师在旁边记录，好，灌顶大师他徒弟啊在旁边把它记录下来，你看他这个是多么的好，这个所以他真的是东方小世家了，好，东方小世家了，所以法华经它内部的深意有这么深，它为什么内部有这么，它内在这法华经的内涵有这么深，重点呢就是这个法华经就是经中之王，它就是整个涵盖所有的经，它的宽广度就是整个好，就是所有的法义都涵盖在这个法华经下，所以法华经是所有的格局中它是最大的格局了，就是佛陀心胸的格局，这格局很重要呢，格局很重要，法就是佛陀心胸那个度化众生的格局了。好，你看这个藏通别院是也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讲，我们不知道哦，原来有这样子的内涵在，哦，原来知道说哦，原来佛陀讲阿含就属于就是藏教，好，然后法华经，好，华严经，好，华严经有别也有缘，好，那这些呢，慢慢的我们才清楚哦，原来这些教法它是这样子的状况，好，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哈，很感恩。很感恩啊，那时候开始诵法华经，而且 我起初诵的时候业障很重，好，因为那个病实在太重，好，那个整个头脑烦恼一大堆，你根本没办法专心看前面的字，每个字都没办法专心看，你们看看那个业障多重啊， 好，你连那个坐在那里诵经哈，诵从头诵到尾都不知道《法华经》在讲什么，你只能说对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念下来，里面的字哈，那字意，你诵完前面那个字，后面那个《法华经》算是很白话的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整个身心很那个业障在搅的时候，那身心很烦乱哦，非常的乱啊，很可怕的乱。好，然后在开始诵法华经的时候，慢慢诵慢慢诵，就发现不对啊，诶，整个身体好像有在调整，精神越来越好。好，诵完第一卷第二卷，然后后来开始拜也是这样，越拜身心越来越好。后来才发现说，诶，真的是这个祖师讲的不是假的呢。好，不是假的。好，所以好，我讲这么多是劝你们诵法华经，好，就是希望你们回去要用功嘛，好，目的就是这样，大家要用功，你用功哦，你才有办法把自己，因为你现在在听的是天台，好，大家回去就要用这个，就是好多诵这个法华经，多诵法华经，我们的智慧慢慢开，慢慢开，慢慢开，慢慢开。整个身体就慢慢的越来，整个身心你整个周遭你会觉得你在改变，哦，真会觉得你在改变。我那时候诵法华经诵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才一个多礼拜，那时候跟我住在一块有个法师，我在诵快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快两个礼拜，啊，那个法师呢看到我，他就会说，哎，静海师，你怎么好像变一个人的样子，我说我哪有变啊，可是我自己觉得我的体力好像比较好了，因为以前病恹恹的，好，讲话也没什么力气，啊，现在呢讲话，那时候讲话就开始有点力气了，好，那而且呢好像脸色也那个整个气色稍微恢复回来，啊，那这个跟我住的人他很清楚，他觉得奇怪，你是用什么功啊，好，我说我没有，我就是诵法华经，就诵法华经，我那时候才对法华经的信心哦，因为你看，当一个人落在水里面，有个东西把你救起来，你多感恩啊，那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好，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今生今世哈，哦，一定要好好的啊，把这个法华经哈，诵法华经是非常好的，好，要跟大家报告。好，因为古代哈。后来慢慢的去多查一些古代的资料，在古代感应时期最多的就是两部经，一个呢就是法华经，一个呢就是金刚经，这两部经呢在古代诵经里面感应时期最多，好，感应时期最多，希望大家啊，大家回去给自己定个功课，一天呢可以诵两卷嘛，哦，或是一部也可以呵呵呵呵，国内有几个法师是送一部的哦，在台南就我就遇到好几个哦，不是只有一个哦，啊，那因为我看你们有的也退休啊，有的也就是你们给自己排一点时间啊，真的人生很难得，好，那你看送两卷啊，或送三卷，一天三卷，一天两卷啊，一卷呢如果送快一点大概35分钟，好，可以送完，或是半个小时可以送完，好，快一点的话，那如果说如果你以后越念越能够啊，越觉得欢喜的话，像我在南部碰到一个法师，他每天2点起床啊，不是1点半起床，2点开始诵经，诵法华经到6点结束诵完，半夜哦，半夜每天都这样，哎，啊，他有空就找我来泡喝茶，他因为我知道他是真这样，因为我看他脸色就知道，哇，他的脸色那个真的是很看到他就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很欢喜，这个法师在国内啊，啊，但是因为他的人就喜欢自己独修了，哦，他自己住了， 住在一个公寓房子里面，每天我每次都要请他出来说你来做我的当家事了，他说不要，我不要不要烦那么多事，我一个人用功。可是他用功真的很殊胜啊，他每天就是这样诵经，两点就诵到六点，所以你算算诵四个小时法华经诵完啊，那中间呢当然稍微有起来一下休息一下啊，那继续诵。好，这个精神真的是很难得。那么在台东那里也有好几个法师也是这样，每天一部法华经，一部哦，是真的是一部。那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这样，但是我们可以一卷啊，两卷啊，两卷是基本可以的啦。好，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发愿了。好，啊，我是劝大家可以有时候给啊，看大家自己的意愿怎么样。好，比如说一年108部，好，一年呢，好，108部，或是一生3000部，好，3000部法华经，啊，或是甚至于先1000部法华经为基础嘛，不用3000，先1000部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这样子做了。你像以前古代很多那个感应时机法华经后面不是很多感应实验录嘛，哈。那法华经的实验录里面，你们那个外面那个法华经后面都有一个实验录，啊，那个你去看那个感应时机，他那个法华经他送的时候，那里面很多法师都是那个是真的很殊胜啊，送到最后真的很殊胜啊，整个人都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好，然后法华经里面的那个功德品啊，后面不是有法师功德品嘛，啊，然后那个六根的功德品啊。好，眼耳鼻舌身意啊，好，六根互用啊，这是真的呢，这不是假的呢。所以大家来上这堂课，不是只有听教法，我是希望你们回去要行呢，啊，好，不是只有观呐，啊，回去要啊有观有止嘛，哈，教观双美啊，你要有那个能够真的要起而行，去有个动，有个功课给自己排定。好，那如果愿意，这个法华经诵法华经是基本的，因为在这个我们的祖师里面，三祖跟四祖都是诵法华经当中得到很深的法华三昧的那个相应啊，像这个智者大师就法华就是诵到法华经，在诵经当中而证悟到法华经的前方便，那这个慧思禅师也是这样。慧思禅师也是，所以这个大家他们都不祖师里面要在打坐的时候开悟的很少看到，都是在洞中的时候他就突然间他就开悟了，有的是诵经的时候，有的是在惊醒的时候，像那个啊那广清老和尚就是在惊醒的时候啊，惊醒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证到念佛三昧。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好，要有这个精神，这个持诵念佛持经持这个持诵这部经跟念这句佛号，它是真的有很有它很深的内涵，好，大家不要啊忽视它，好，是真的有很深的内涵。好，我们今天到这边。